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们用棕树枝，这是他们就地取材的，那棕树枝夹道欢迎耶稣，把那个衣服铺在路上让耶稣进来。所以说教会的传统就把这个日子叫棕树主日，是一个很欢呼雀跃让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待会守圣餐我们会继续的再谈，这是一个很跌宕起伏的时刻，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很高潮的一个部分。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我刚才跟那个孙弟兄说为什么选这么长的经文，不是我愿意的，我也不喜欢选太长的经文，可是在这段经文第九章的经文当中其实是三个小段，可是这三个小段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是有关于耶稣对于门徒的教导。那我起了个题目叫做门徒的代价。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天，我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回想耶稣基督是如何教导你所爱的门徒，你盼望他们在属灵生命上有成长。主啊，同样的今天求你继续教导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其实第九章的内容我是已经是第二次讲了，根据路加福音之前讲到了是被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耶稣在他整个服事当中他大概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教导他的门徒，特别是在后期刚他开始转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开始定义要履行他在世的使命的这个时候，耶稣的整个服事的重点就开始转向他的门徒。那现在我们在开始讲到门徒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澄清一个观念，在整个福音书当中或者说新约里面，跟随耶稣的人就配称作门徒或者 disciple。 这个门徒跟信徒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四福音当中是没有信徒这个概念，这是今天我们是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教，或者我相信天主教等等，我们称作是某个的信徒。可是我们要知道在最初信仰的开始的时候，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被称作门徒，这门徒是整个最基本的概念。那你如果这么说来讲，在四福音当中是没有信徒的，那只有跟随耶稣跟不跟随耶稣这两种选择。那你跟随耶稣的话呢，就被称作门徒。那好好的认识什么是门徒，这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在路加福音之前我们讲到了第九章的二十三节，就说耶稣说，耶稣跟门徒预告了他要死，而且他跟门徒们说，要跟随我应该是怎样子呢？要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那在今天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人物，这个名字叫潘厚华，大家有听过他的名字吗？潘厚华听过他的名字吗？这个人他很有名。他是个牧师神学家，那他被有名的一个缘故呢，还不是因为他写了很多神学的著作，当然他其中写了一本门徒的代价也很多基督徒来读。他其中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是在二战的时候在德国的一个牧师，那当时正是希特勒掌权统治这一个几乎是铁蹄是踏遍了欧洲，这个潘霍娃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联络了一些义士，他们要刺杀希特勒，结果这个失败了。后来1943年他被抓到监狱，他在监狱里面关了两年，在集中营里面45年，他被希特勒要失败的时候，他在集中营被杀害。那这件事情尽管是 很有争议性的，可是因着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知道潘霍娃所做的事情。但他写的这些神学的著作当中呢，其中有一本叫《门徒的代价》，特别为大家所喜爱。这个人他非常的厉害，他17岁就到杜宾根大学去读神学，21岁就拿到神学博士。我听了我好羞愧。 那他其中最出名的这本书是《做门徒的代价》，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他说什么呢？他在这开书的这边，他在这本书的一开篇他就讲到，他说廉价的恩典是我们教会的死敌，我们今天正是为重价的恩典而战。他在透过这本书在讲到他自己的信仰是如何实践出来，廉价的恩典跟重价的恩典是一个对照，贵重的恩典，什么是重价的恩典呢？在腓立比书，保罗他讲到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是不是？为了耶稣基督丢弃万事，万事多看为粪土，大概是这个意思了。那潘国华他发现整个当时德国，在当时整个德国的国家教会是被希特勒掳走了，那潘国华他决定不加入德国的路德宗的这个国家教会，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任性的教会，大概有380多个牧师签名成立一个任性教会，他们不加入这个德国的国家教会，因为德国的整个国家教会的主教是由希特勒任命的，他们的希特勒万字旗也跑到德国的国家教会里面去了，他们也把一主一信一席改成一个国家一个元首，也几乎，所以这个潘国华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整个为什么这么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对信仰有这样的传承呢？这种认识呢？那他就发现原来那是因为门徒出了问题，我们没有发现这一个恩典是贵重的恩典，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廉价的恩典。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他来死。所以这个死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去自杀，也不是让我们去殉道，这里指的死是指的说要舍己，要完全的脱离救我的意思。所以他在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叫他来死。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耶稣在第九章当中，路加福音第九章当中，他到底还有些什么样的教导呢？在这一个部分当中，大概讲了有三个部分，就帮我换下一个 PPT。 那三个段落分为三个基本的部分，分别是讲到作为一个门徒，耶稣教导门徒说你要换一下你的尊敬之心，不要彼此尊敬，也不要有个报复，而且要甘心的背负十架，这三个不同的部分。那首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46节说门徒起了争竞，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那其实如果你读过马太福音的时候，四福音当中其实有不同的描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描述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过来，马太福音18章是怎么说的呢？第一节，当然 我打在上面了，是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应该是 引号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很有意思。那在路加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他门徒们表现得很含蓄，门徒们来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你们觉得这个问题需要问吗？大家觉得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你们觉得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当然是天父了，还是耶稣基督啊？那还要问吗？还要问这个问题吗？可是很奇怪，耶稣其实并没有回答，因为这个本身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耶稣就把那个小孩子带到他中间来，他说：“如果你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这是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那路加福音第九章其实很清楚的 讲出来，门徒并不是真的要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他在问什么呢？所以门徒他说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其实门徒自己是在争论 彼得跟雅各 跟约翰，你们到底谁是做第二把交椅或者第三把交椅，是在讲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在问耶稣的时候，他们也真的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给耶稣听到了，他们就 跟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在问这样的问题。可是留意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其实门徒们是很羞辱的。耶稣在说什么事情？你们以为你们在天国里面可以找到很高的位置，可以称王哦？其实耶稣说，你们能不能够进天国还是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耶稣的问题完全是羞辱他们的，是让他们有个提醒的，如果你们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们连天国都进不去，还不要想说你们在天国里面要做第几把交椅的问题。就好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那个太平天国起义，大家都知道哈，这段历史。那等到那个太平天国洪秀全一打下南京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他们就开始称王称帝了嘛，是不是？这个洪秀全做天王，然后其他那些人呢，什么石达开啊，什么那些人就东王啊、北王啊、西王啊，是不是？每个人都称，那些领袖个个都称王。有一点这个意思了哈，我讲的这个例子大概就知道了。原来门徒们在想什么事情？门徒们在说，哦，原来耶稣你称王的时候，那我不要做那么高嘛，我是不是弄一个东王、北王、南王啊，这个来做一做？大概他们是在想这个事情。所以耶稣跟他们讲，其实如果我们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们是不能够进天国的。所以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把一个小孩子领到中间，他说，凡为我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谁是最小的，他便为大。所以说这段经文其实在讲一个门徒的服侍的门徒，他们如何面对荣誉感的问题。服侍耶稣基督有一段的连日，别人会尊敬你，甚至在天国里面上帝会给你一些的恩典，让你有一些得人的尊敬。可是门徒心中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面对这个荣誉感的问题。但是最大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是门徒他们没有更新他们旧有的观念。在当时的以犹太人的他们的想法，他们一直把弥赛亚当成一个政治性的领袖，他们的这种观念没有完全的死掉。在门徒的心中，他们尽管他们被耶稣教导了，哦，将来不是这个地上的这个国度，那么将来 天上的国度是不是他们会有得到一些荣耀呢？帮我换下一个 PPT。 这段 PPT 揭示出一个观念，在门徒的观念，他们还是用一个世俗的观念，世俗的观念在运作，世俗的观念跟福音所揭示的天国是有个很大的差别。在世俗的观念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也就是说最高的那个人是在金字塔的顶尖上面，这个人是总统，这个人是总理，那下面呢就是一些基层的人，被奴役的人或者被管理的人。所以金字塔越往上走就是人越少，那统治的就是精英啊，无论是在美国、在中国、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子。那有一些是皇室哈，那什么君主立宪的，现在比较少。那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三角形，比较金字塔的顶尖上面的一小群人，这个叫政治精英，可能是政治精英在管理。下面呢，这些芸芸众生，这些很普通的一些人，那可能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在中间的这个部分，或者我们朝下的部分。那这是一个，那这一个观念是一个世俗性的观念。那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说，其实天国的观念是跟你们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天国的观念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耶稣把天国的观念把它倒转了，是个倒金字塔的这个形状。那倒金字塔的这个形状是在讲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愿意做大的，那么你应该服侍众人。也就是说，仆人的服侍者是在金字塔的最下面。那么耶稣把他自己道成的肉身建在最低的位置，耶稣他为门徒洗脚，在后面我们会看到。那耶稣变成一个服侍的人， 一个真正的上帝的仆人，或者在天国的整个价值观当中，我们要颠倒过来，我们要看见那服侍的人他是大的，所以整个天国的观念是倒过来的。那今天我不希望你能够真的完全活出来，但是这两个大的观念我希望今天你大家能够印在你的脑子里面。世俗的观念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可是在福音的天国的这一个角度里面是完全反过来的，是颠覆我们过去的。所以说门徒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在于说他们跟随了耶稣，可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摒弃过去就有的世俗的观念哦。大家明白明白这一点哦，就好像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也跟随了耶稣，可能也信主有一段年日，可是我们真的不敢说我们完完全全的摒弃了世俗这些观念。可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让这一个天国这个福音的这个模式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会重新发现，原来耶稣所讲的为什么是这个小孩子的样式，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是说我们要无知，不是说我们很单纯，这里的单纯 和无知它只是其实耶稣用的是一个谦卑，一个真正做上帝仆人的人，或者愿意做头的人，他应该成为众人的仆人，在下面来托住大家来服侍弟兄姐妹。而这个是整个福音的原则，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福音的更新，他首先是这样子的。那接着经文又往下说，耶稣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愿意跟我们一同跟随你。耶稣说什么？不要禁止他，因为不跟从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同样的道理，门徒们他们怀有一种荣誉感，他们认为自己是最正宗的，是最正统的。那耶稣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哪怕那些人不跟你们在一起，可是他是奉你的名气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宽容的心去接纳。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个部分，这个放下门徒们他们应该有放下一个报复之心。为什么会有放下这样的一种报复之心呢？这是讲到门徒服侍的动机，当他们面对抵挡的时候，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子去做选择跟取舍。所以经文的五十一节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里讲到说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是指耶稣从北方向南方走，因为他在登山变相之后，耶稣已经知道他的这个使命很清晰的要在耶路撒冷受难，所以他就定义 向耶路撒冷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转折点，耶稣服侍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呢，他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他们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可能是说因为耶稣 会在这个村庄里面布道服侍人，他会打发一些的门徒到前面去做一些的准备，可能要安排一些接待的工作，这个叫为耶稣来预备。那这个时候呢，经文五十三节说，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没有交代什么原因，这里只是交代说这个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可能不欢迎耶稣，也没有给机会让耶稣做一些的教导的工作。五十四节说，他的门徒雅各跟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他们在讲什么事情？从天上降火下来。门徒们的服侍遇到了一些抵挡的状况，一些不顺利的情形，可能这些人是恶言相待。那门徒看到这些不接待的情况，他们心里很生气，他们决定跟耶稣说，可不可以像以利亚那样子做。以利亚到底做了些什么？大家，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列王记下，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列王记下，我们要读一段那个经文，那我们比较了解门徒们在讲什么事情。也许有别的牧师传道给你们讲过以利亚的事情，我没有跟大家讲过以利亚的事。 列王记下的第一章，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他是生活在这个北国，当时是北国一个最坏的王叫亚哈王，他在统治，他的太太是耶洗别，那耶洗别引诱北国去拜这个巴利偶像，所以说这个以利亚就抵挡这一位皇后，抵挡这位国王，这个亚哈国王，所以他跟国王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以色列三年不下雨，除非他祷告。那结果真的是三年就不下雨哦。那对三年不下雨，在当时这个农业的很依靠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那肯定是很惨的一件事情。无论是畜牧业，无论是种的粮食庄稼，这都没有收成的。那这个时候，这个亚哈王他认为是以利亚的过错，所以他要派精兵把这个以利亚抓来。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就描述了这件事情。这个第十节是这样子的，他们派了精兵过去，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亚哈已经死了，是亚哈谢他的孩子。那这个时候呢，他也派了这个人要去抓这个以利亚。第九节说，王差遣了50夫长带领50个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住在山顶上，50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你和那50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五十夫长和那50个人。那个国王又第二次差派了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那个王又第三次去派，那这个时候这一些人他们就很害怕了，跟以利亚祈求说，在第13节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在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因为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50夫长和他各自带的50个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面前变得宝贵。以利亚的性情很火爆，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的，其实上帝给以利亚有三个使命，那要选择他的接班人以利沙，那还有后面的有两件事情，那其实他都没有完全的完成，他只是做了一件事情，把他的衣钵传给这个以利沙，那其中有，然后上帝又借着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走。那其实上帝这么做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以利亚的性情非常的火爆，所以其实呢，精兵是混着王的命来拘捕他的。他说，我若是神人，焰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那50个人。上帝的确这么做了，因为他是先知，他是神人，他说的话凭着上帝的口说的话那都要应验的，也是真的做的。可是在这些人他们 也是相当的无辜的。那后来呢，上帝就借着火车火马把这个接走了，以利沙来接替以利亚的工作，他的性情就柔和了很多。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读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先知的性情上的差别。那现在的问题回到路加福音第九章来，那约翰跟雅各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说他因为福音书里面讲到说他们的性情很暴躁，有点像雷子的性格，所以他们很难被冒犯，一旦被冒犯的时候呢，他们的性表现得非常的急躁。所以说这里的雅各跟约翰就看见了，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像以利亚那样子，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跟以利亚这样子 来做这同样的事情呢？耶稣转过来责备他的门徒，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那这个再回到一个什么东西，耶稣直接告诉门徒，当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这些敌人的情况怎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称赞着上帝给我们撑腰，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啊，我就叫火把你灭了，难道直到你跪趴下， 那结果第三次来的时候，这些精兵就跪在俯伏在以利亚的面前，哎呀，神的仆人啊，求你可怜我们，不要降火下来。耶稣在告诉门徒，你们希望真的这样子吗？你们真的希望你们的心里面显的是什么东西，你们晓不晓得呢？所以耶稣在告诉门徒，当我们以为我们在做一件很正义的事情，我们在神的国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甚至希望通过这种恐吓的方式让人去悔改的时候，耶稣让我们省察我们服事的动机，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不顺的时候，遇到甚至在抵挡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当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受到一些的委屈，我们遇到这些委屈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抱怨，我们甚至去报复他们。有时候服事人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很辛苦的啊！我跟太太，我们家是开放家庭，礼拜我们家里有学生团契，那为了让学生团契，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好的交流啊。那我通常礼拜五我做比较多的菜，请那个学生来我们家吃饭啊。借着这个吃饭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聊天啊，然后我们可以好，谢谢。然后借着这个聊天呢，我们可以增进一些彼此的关系，然后分享一些生活的需要什么之类的。那我周瑞跟我呢，我们是很盼望说借着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增进这种关系，因为吃饭总是要吃的嘛，你不在我们家吃，你要自己去吃。那有时候我心里面是很不好受。有一次我记得我做了好多的菜，也请他们来吃，在微信群里面请他们吃，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来。那我跟周丽我们要吃两三天剩的菜。我就突然想起圣经里面的那个天国就好像一个筵席那个比喻，大家记得吗？耶稣曾经跟门徒说，天国好像一个筵席，那个要请人来吃饭，结果要请的人的一个没有一个来，有的人说，哎呀，我太忙了，我家里的地要种，我家里那头牛还要去那个，那个说，哎呀，我家里有事都不能来，结果那个君王很不高兴，就请人到路上去拉一些人来吃饭，因为宴席不能够空的，明白我的意思哈？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会受到一些的不顺的时候，甚至一些委屈的时候，你的心会怎么想？你的心会怎么想？当然我们会觉得很可惜，我们会觉得很可怜，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心里会有点受伤，这是正常的反应。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变成一个门徒那样子，变成一个报复，我要就是火把它溅下来，把它给烧灭了。你本来不是要服侍他们吗？你本来不是要把天国的好消息传递给他们的吗？可是你没有想到你原来的动机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可是为什么后来变成说要求天火把它给烧灭了呢？耶稣跟他们讲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把这个耶稣刚才说，当我们遇到服事的过程当中遇到不顺心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原来我们本来的目的乃是要服事人的，要拯救人性命的。所以作为主的门徒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当我们遇到不顺心，甚至这些失去我们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事情的时候，放下我们的报复的心态，放下我们的怒气，我们要回到我们原初的那一个目的来。人子所要来的事情是要拯救人的性命。第三个，那接着57节往下是关于第三件事情，门徒除了他要省察自己的动机之外，在遇到不顺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需要换下自己的仇怨，门徒还需要甘愿的去背负十字架，他们需要计算自己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在57节到62节的过程当中， 是讲的是耶稣跟三个不同的人的对话，这个对话其实代表了三种跟随主的人他可能面对的情形。当门徒决定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真的是需要计算一下自己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有哪些。那这里三种不同的人呢，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考虑好自己应该付出的跟随的代价。服侍的人也许可能会没有一个舒适的生活，需要付上格外的劳苦，没有栖身的地方。因为耶稣说58节，他说府里有洞，天空的灰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服侍人其实不是那么舒服的一件事情。服侍人他可能要处理他的优先权的问题，在56节，任凭死人，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是讲到说安葬父亲尽孝的问题。尽孝本来是一个很常理的常态的，可是耶稣讲到说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然后最后面讲到说62节，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里讲到说服侍者真正你要决定服侍的时候，你就不要后悔，也不要思前顾后。一旦选择了，你就不要后悔说如何如何。几个比方我们当中很多人结婚了，结婚跟太太结婚了很多年了，可能在结婚之前也许太太有很多的追求者，可是结婚了之后你就不要再跟先生提了。哎呀，最伤害先生的那一句话就是说，哎呀，当年我要是嫁给那个人，那个人就好了。可是那个人如果不是你，不是你先生，千万不要说出口来。或者先生说，哎呀，当时我如果追求那个女孩就好了。这个已经是过去了，当你开始做那个决定的时候，你就把它换下来。所以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就是这样子。因为最伤害的这个话，同样的最伤害耶稣的话就是这样子，哎呀，我如果当时不是选择这条路，我选择去那个，我可能赚了很多的钱呢。这个是最伤害人的话。那刚才还记得刚才讲到潘厚华哈，潘厚华在那一个跟随耶稣追随基督做门徒的代价那本书里面，他讲到的是路加福音第9章的这段经文。他是怎么解释的呢？我跟大家稍微简单的讲一下。他说在9章57节的62节讲到了三种要跟随主的人。他说第一种人是怎么说呢？57节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跟他说府里有洞，天空的灰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这种人是表明是这种人是没有被耶稣呼召的，这个人自己说，哎，耶稣我要跟随你，你要往哪里去我就跟随你。这个人不是耶稣主动的呼召 他的。耶稣的回答暗示了这一个人他不知道他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是否他在想象若要跟随主，有可能他会觉得我跟了耶稣之后我就衣食不愁了，并且指出耶稣的门徒必须在生活上去跟耶稣那样子，应该是一个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府里有洞，天空的灰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耶稣不是说今天我们做门徒就不要有枕头的地方啊，大家都有枕头睡觉，没有枕头睡觉，我如果没有枕头我第二天就闹枕了。那耶稣只是用这个比方来说，做一个门徒有可能生活上会比较艰苦，会比较艰辛，或者说按照今天的说法，因为在美国的物质实在太丰富了，你要找一个没有枕头睡的觉的地方都很困难。所以他意思是说你愿意过一个相对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大概是这样子。那可能不是说很丰富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哎，这个人第二个人比第一个人好。第二个人好的地方是什么？这个人他有主的呼召，是耶稣主动的跟这个人说你来跟随我。哇，这个人比较有福气哦，耶稣看上他了，你来跟随我。那如果 如果这个人做的决定 是正确的话，是好的话，他有可能会像十二门徒那样子哦，因为十二个门徒都是耶稣呼召了你来跟随我，是不是这样子？就好像那个马，就好像那个马太坐在税吏官上，耶稣说你来跟随我，他就跟着他走了。所以耶稣已经主动的呼召了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呢，他就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在犹太人的这个规矩当中，他们进父校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有一些的律法规条限制了这个人，但耶稣的呼召是越过了这些的规条和限制，他表示说要做主的门徒，跟随主是第一个要务，他比起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更重要。就好像那个彼得跟约翰一样，当耶稣说我要呼召你，你来跟随我，那个彼得跟约翰不能说，哎呀主啊，我还有很多鱼要打呀，他是 打鱼的，他可不可以这么说？经文是怎么说的？彼得跟约翰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舍下他们的渔船和渔网，就来跟随耶稣，他把这些都抛下了。所以六十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 很难过，是不是耶稣让我们跟随耶稣就要这么做了？ 你不要担忧，耶稣没有跟你说你来跟随我。如果耶稣真的跟你说你来跟随我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需要这么做。那这里要讲的是说，做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这个人他有可能需要换下他自我的优先权，他需要把耶稣换在他的首位，他要把跟随主这件事情过于其他他所要尽的一些的本分跟义务。第三个人，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先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第三个人他表示说要跟随主啊，我要跟随你，他加上了一些的条件。跟随耶稣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呢？我要先跟家里的人辞别。也就是说这里的辞别不是简单的辞别哦，这个人的意思是说他要为自己做一些的安排。那其实这个并不是神的呼召，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个人其实是事实上他并不是真正的想跟随，他心口不一，不是说做主的门徒就不需要安排一些事情哦。可是耶稣的回答是看出这个人他没有真正的做备预备好。无论如何，基督的呼召在这整个的三个不同的人跟耶稣的对话当中，我们会看出一点，基督的呼召是要求我们全然的摆上我们自己，这个是做门徒的基本的条件，也是唯一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把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放在了首位。所以耶稣的呼召他的门徒也就是这样子的，对门徒来说这可能是有一点需要冒险，因为门徒真的是不完全的知道耶稣会怎么带领他们，因为门徒的信心可能还不足。可是这一个不足呢，就好像那个当年彼得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在海边行走，他就跟着说，主啊，你若许可我就可以走过来。所以耶稣说，你走过来吧。当彼得也走在海上的时候，他不是因为他自己有那个能力，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能力他可以走在海面上。当他信心充足的时候他就可以这么做，可是当他信心不充足的时候，彼得就会慢慢要沉到水里面去。所以耶稣就帮助了他，就把他带上了这个带上了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来，他对门徒的呼召，他要人应该做出全新的选择，可能需要忍受一些物质的条件，可能需要突破一些的框框，可能需要我们真的是全心全意的 来跟随，不要口是心灰，也不要心怀恶意。而这个就是耶稣所讲到的整个第九章在解释这个十字架 应该怎么来背，或者做主的门徒怎样去背负我们的十字架。简单回顾一下，作为一个主的门徒，他在服事上要放下他的尊敬之心，他要放下他的报复之心，在他遇到不顺的时候，而且他要懂得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他要甘心的背负这个十字架。刚才我们开篇的时候说到，这个潘厚华他讲到说，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进一步解释，他说廉价的恩典是把恩典看成是一整套教育，一整套道理，一整套制度，它意味着宣称罪的赦免是个人，只是一般性的真理。上帝的爱被视为基督徒对神的一种概念，人们在以为在知识上接受这一个概念就可以获得罪的赦免。为什么教会会变得是一个倾向于这种廉价的恩典呢？因为我们只是没有真正的经历这个贵重的恩典，我们只是以为拥有一整套的知识，后来过一个基督徒宗教性的生活，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得到 永恒的这种天堂，这种交换。廉价的恩典所宣讲的饶恕是不需要悔改的，而洗礼也不需要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也不需要认罪，获得赦免而不需要本人亲自的忏悔。廉价的恩典是不需要付出做门徒代价的恩典，是不背上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道成肉身和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廉价的恩典失去了这一些的贵重的恩典的特质。所以这个潘国华他又说，这个廉昂贵的恩典相反，和这贵重的恩典他相反，这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真正的呼召，他要来跟随他，跟从他，而这个是个昂贵的，因为他叫一个人付出他的生命为代价，因为他是恩典，他就会赐给那个人真实的生命，因为他是昂贵的。为什么是昂贵的？因为他定罪，但他又是恩典，因为他又使罪人称义，他使上帝付出了他的儿子生命的代价。昂贵的恩典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他指向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渴望得到的，这也是我们作为跟随主的人，我们应该要了解跟认识到的，要接受这样的恩典。我们渴望，我们也应该知道，唯有这样的恩典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拒绝这个恩典的时候，其实是在拒绝说我并不是一个罪人，或者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勇气去跟随耶稣基督。我跟太太，我们在罗切斯特已经有两年多了。我们去的那个 RCCC 教会也有很多的华人。那在这个，因为我是大陆来的一个背景，又是传道人，有时候我常常会被人家问到，问到国内教会的一些的国内教会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教会也很多时候为这个国内的家庭教会，受逼迫的教会的来祷告。那有时候在跟这些基督徒在聊天的时候，我常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怎么去看国内的家庭教会，或者是三自教会？因为我有这个家庭教会的背景，他们会问我：哎，你们是怎么看这个的？有时候我心里面会很不舒服，但我不需要我不想做论断哈，我也不想论断你们中间任何一位，或者做这样的批评。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会跟我讲：哎，这个教会我们都觉得很好啊，这个无论是三自教会也好，家庭教会也好，他们都是基督的教会啊，你大家都可以去啊，我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那作为一个信徒来讲，如果你怀着一个做门徒的心，无论你去三自教会、家庭教会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有特别的限制。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发现我跟他们争辩也是很无益的，因为我几乎是好像这个鸡跟鸭讲， 啊，不能够理解那个心态。所以我后来我想到了一点，最好的一点，其实耶稣呼召我们的是做主的门徒。哎呀，这个如果你是真正做主的门徒的话，你就会懂得选择了，明白哈？所以回到今天的这个讲到里面这个信息来，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你就会分辨，圣灵就会带领你，你要去哪一个教会。其实不单单是三自教会跟家庭教会，甚至有些家庭教会你也不会去，这么简单。因为圣灵要带领你，有些真理没有教导好的你也不会去，因为圣灵会带领你去什么样的教会。那最重要的是要做主的门徒。有两本书我推荐给大家看，这本是希特勒的十字架，这本是他的传记，彭和辉的传记，立主狂澜。刚才我开篇的时候讲了一点点，希特勒十字架这本书里面讲到了这个当时德国的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整个的国家教会，他们的整个的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因为整个的情形教会几乎是被掳的那种状态。当然德国后来二战之后，德国的那个信义宗教会他们有悔改，他们真实认识到他们自己当年是完全的错误的状况。所以当时有三百多位牧师，其中包括一些神学家巴特，他们做了一个八门宣言，他们叫成立一个任性的教会。其实任性的教会是什么呢？任性的教会从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中国现在的家庭教会，就是历史的关系哈，有一点像。这个任性的教会是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宣认耶稣，只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八门宣言的其中的第一条讲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不是任何的国家或者元首，这当时在里面讲的是针对是希特勒，不是任何一个权柄，世俗的权柄不是教会的主，这是八门宣言里面最重要的这一条。在这个希特勒这个十字架这本书里面就反映出当时的整个的情形。所以当纳粹的意识形态进入这个德国国家教会的时候，整个信仰就被掏空了，所以整个德国国家教会就变得很变成是纳粹的精神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营垒。那些最重要的那些党卫军哦，希特勒当时的党卫军是在哪里出来的？这是让教会很蒙羞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出来的。这是希特勒最铁定的支持者，那些青年党卫军在里面宣誓的。这是后来就是让这个德国的信义宗很大的悔改。但是德国仍然有一些的任性的教会，他们不加入这个德国的国家教会，因为他们愿意做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其实我们今天也一样，无论我们生活在北美或者生活在中国的大陆，耶稣基督的呼召给我们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所关心的，他总是要做主的门徒。当我们愿意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做怎样的选择。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送孩子去学校我们孩子参加这个活动参加不那个活动，带他来教会吗，还是怎样子，我们都会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今天如果我们不懂得选择，那没有关系。今天我们还不懂选择，也仍然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做主的门徒，还是做糊里糊涂。如果我们愿意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主耶稣就不会让我们永远是糊里糊涂。我们一起祷告。